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中讯现在还是在休假，不过礼拜一，下个礼拜一呢，他将会回来上班。今天呢，我们是请这个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
哎，高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昨天有个新闻突然爆发出来哈，实际上是应该是礼拜三的晚上就已经定下来了，就是美国的 ABC 电视台呢，他们已经做出一个决定，说要无限期的暂停播出 Jimmy Kimmel Live 啊 ，Jimmy Kimmel 的一个脱口秀。那这个事情呢，昨天就占据了美国所有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今天我看《纽约时报》啊什么的也都是在头版报道这个消息，后续可能还会继续的在报道哈，因为这个事情呢还是比较大。为什么会停播这个节目呢？原因是在，礼拜一的时候啊，上个礼拜发生了一件事情，在新闻当中，也是成天在报道的，就是这个，Charlie Kirk 不是在犹他谷大学在演说的时候被人刺杀了嘛？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了挺大的震动和反响，大家都谴责，这个政治暴力啊，谴责暗杀行动。但是呢，Charlie Kirk 的政治主张啊，历来是不受民主党所这个欢迎的哈、啊。也就是说，民主党对他提出来的许多的主张都是持反对立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对他刺杀这件事情呢，就出现了不同的这个评论和不同的反应。那么 Jimmy Kimmel 呢，在15号，就是这个礼拜一的时候，他的晚间节目开场独白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么一些话，他就说枪击Charlie Kirk 凶嫌啊 Robinson 啊，很可能是亲川普的共和党人。然后他就说这个 MAGA 就是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 帮拼命的想把这个杀害 Kirk 的人呢描绘成是他们阵营以外的人，而且呢尽一切可能想从中捞取一些政治利益啊，他就说了这些话。那么这个当然就引起共和党的极度的不满啊。于是呢，第二天的时候，联邦的这个通讯委员会，就是 FCC 的主席叫做 Brandon Carr， 他就扬言说是这个如果ABC 不停播Jimmy Kimmel 的节目的话，那么他可能会要考虑这个等于是要暂停他们的这个叫做广播电视台的执照啊，播出的执照，营业执照。在这种压力之下呢， ABC 就说这个节目现在是无限期的暂时停播了。
做这个节目之前啊，我确实看了很多网络上的文章啊，这个报刊杂志啊，新闻报道啊，我得说，我这次做节目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啊，而且这个时间里边花在什么呢？花在那种翻译软件上，因为我生怕我这个说中文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看都是英文的这消息嘛，我们说中文的时候，如果我这英文如果翻译不到位的话啊，那可能会害了哪些这个说这个发这些消息的人，或者说给人家带来不必要。当然我更害怕哪一句话我说的不对了，先害了我自己，或者是给我提供发声渠道这个平台，这有可能。所以我这个做的是非常非常谨慎啊，基本上每句话都是用这个 ChatGPT， 哎不对，我是用的是Google 这个 Translate， 就是软件把那个英文逐字逐句的翻译一下，确保我说的是正确的。其实我们要是梳理一下这个时间表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这些消息了，而且各个方向不同的，无论是 Fox News 啊，还是 CNN 啊，或者是ABC 啊，这些新闻的这个，有的时候他们给你发这个消息啊，因为是比较碎片式的，然后呢，我们自己就总结不出来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怎么来龙去脉哈。我今天看到 CNN 发了一个时间表，我觉得还挺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最先呢，其实是说到2个月以前了，那是7月17号的时候呢，这个 CBS。先宣布了一个The Late Show， 这个其实是叫做 Stephen Colbert， 他也是当然这种比较自由派的这种 这种节目吧，所以他首先被这个 CBS 给取消，他的节目被取消了。但是呢 ，CBS 说这个完全就是这个自己的财务压力，跟这个 Paramount 没什么关系。嗯，但是这个消息呢，因为刚好在这个消息之前呢，两个礼拜的时候呢，刚好是这个 Paramount 就是这个 CBS 的母公司和这个川普总统呢，就这个 CBS 新闻提出了一个这个诉讼，然后达成和解了。那两周以后呢，这个人就被节目取消了。有人就猜测啊，但是，这个 CBS 和川普总统的这个诉讼呢，虽然是赔了1600万，这个并不涉及到川普总统的什么问题，是川普总统不满 CBS 当时对还是副总统的这个柯锦丽提出了就做了一个60分钟的采访，他认为这个里边有些问的问题是不合规的，所以呢有这么一个诉讼。这个1600万呢也没有进了川普总统的口袋，是很大一部分可能会进入到他未来的图书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花在这个诉讼费用上。这个是 CNN 列出的一个开头的一个背景。然后几天以后呢，7月22号呢，川普总统居然在这个他的那个 Truth Social 上面发了一个贴，哎，一下就点到了这个 Jimmy Kimmel， 说嘿嘿，你啊就是这个参加这个深夜秀抽奖活动的选手啊，不久之后啊，你得离开，而且这个 Fallon 呢也会离开，这是另外一个主持人。他先把这个事给说出来了。然后又过了2天，7月24号呢 ，CBS 公司和这个 Paramount Global， 和另外一家公司啊，叫做 Skydance Media， 他们有一个合并案，这个合并案呢也被川普总统批准了。好了，这个事情沉寂了一个礼拜呢，8月6号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啊，是8月6号，反正八月初吧，哎，这个川普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又一次提到了 Jimmy Kimmel。Kimmel 可能会离开这个他现在的工作岗位。好了，那到9月15号礼拜一，这个时候呢，等于说川普总统的一个密友啊，Charlie Kirk 被这个杀人嫌疑犯啊，Tyler Robinson 呢就被拘留了。这个在 Jimmy Kimmel 的节目中呢，他刚才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他刚刚说的这个话了，基本上意思就是说。等于说 MAGA 他用了这个帮派的这个词儿啊，想夺得政治利益。那大家知道 MAGA 这个词儿其实最开始是从川普总统这出来的嘛，所以等于说把矛头直指川普总统。另外呢，我附加一下啊，这有个小细节，有人说呢，在这之后他还说了一句，他说周五啊，白宫降半旗致哀，并招致了一些批评。他说这个你看，从人性角度来看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总统啊对这个事情是多么难以接受，因为。美国降半旗确实是总统可以决定，但是一般来说啊，都是说重要人物，比如说总统啊、国会议员呀、大法官呀、英国女王，对吧？或者是有大规模的枪击事件，死了很多人呢。总体来说，你要是让我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说对总统比较重要的人，或者说对国家比较重要的人、对世界有影响的人去世了，就可以降半旗。美国这今年降半旗的次数其实挺多挺多的了，很多都是枪击案。但是这一次呢，是对一个没有这个官员背景的这么一个人去降了半旗，这绝对是在总统的权限之内啊。那 Jimmy Kimmel 的这句话显然是，代表了一些想批评这个事情的人说了这么一句话。那到了，他这句话说完了以后呢，他还加了一段影片，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嘲讽的意思了。他就，播了一段有一个 ABC 的一个白宫记者就问川普说，哎。那您在这过去这一天半过得怎么样？我想这个记者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现在这个 Charlie Kirk 被刺杀了，你过得怎么样？结果川普总统可能没有领会这个意思啊，他说我觉得非常好啊。对了，你说你看那卡车了吗？那个我们正在建这个白宫的新餐厅。那 Jimmy Kimmel 把这两个就接在了一起的时候呢，显然是又进一步的，我觉得比较严苛的这个讽刺总统啊。9月16号。这个是川普支持者，应该是这个 Fox 新闻上嘛，有很多这个抨击就开始出现了，抨击这个 Jimmy Kimmel 的言论。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啊，Jimmy Kimmel 在他的那个这个节目中啊，也是嘴下没有留情，继续在讽刺这个事情。那只有到了9月17号的时候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这个主席Brandon Carr 告诉了。 Benny Johnson 应该是 Fox 的吧，他是比较右翼的一个，哦，他是比较右翼的一个播客的一个主播，嗯，说这位深夜主持人的言论呢，构成什么呢？这加引号的，就是他的原话是最恶劣的行为。他说这个他会建议这个联邦通讯委员会呢，准备取消吊销，不是 Jimmy Kimmel 啊，是吊销这个 ABC 的，以及他附属机构的这个执照。那这样的话呢，用这种方式呢来迫使Jimmy Kimmel 受到惩罚。所以这个事情的整个过程是列出来了，但是具体怎么回事啊，这个可能大家自己评判，因为这里边并没有任何总统没有说不行我要把 Jimmy Kimmel 干掉，因为他讽刺我，这个是没有的。
对，但是这个 FCC 啊 ，FCC 的就是联邦的这个通讯委员会的主席，他这个提出来说是施加压力哈、啊，利用这个他手中的这个权力吧，因为联邦机构里边主管或者是主要监督电视台和电台的最上级的机构就是这个 FCC 哈、啊，联邦的通讯委员会了啊，所以他们他当然不能决定一个私营电台是不是要关门，但是他可以决定每一个电台和电视台他需要播出都需要有一个叫做许可证啊，播出的这个营业的许可。那每隔三年呢，这个许可证都要进行续签。那如果你要是不符合联邦的规定啊，违反了 FCC 的规定的话，他可以不给你签这个营业的许可证。那如果没有营业许可证的话，别说是一个节目了，你整个台的节目全部都不能播了哈。所以呢，这个权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当时呢，实际上他先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他说是要让下面的这个电视台啊，因为像什么 ABC、NBC、什么 CBS 这些大的新闻台呢，它主要是靠各个地方的这种小的台来支撑起来，所以呢，他就说了，他说如果要是这个你们下面的这些电视台还继续播Jimmy Kimmel Show 的话，那么有可能他会考虑取消他们的这个营业执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好多小的电视台就已经开始有点撑不住劲儿了哈。所以呢，就等于是纷纷的就提出来说，我们停播了，我们停播Jimmy Kimmel Show 了。这里头包括Next Star 呢，它是一个有不少地方电视台的这个一个集团吧，广播集团，刚好它又要进行多家电视台的合并，而这个合并呢，合并案呢是需要经过 FCC 的批准的啊，所以呢，他们就先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无限期的停播这个 Jimmy Kimmel Show 了，但是没有说明原因哈。后来另外一家大型的这个电视台的运营商叫做 Sinclair， 而这个集团呢也停播了Jimmy Kimmel Show 了，所以这样来的话，当很多的地方电视台都停播的话，那 Jimmy Kimmel Show 的这个影响力就当然就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很大的缩减吧。所以呢 ABC 后来可能也是撑不住这个压力了啊，于是他也就宣布停下来了。那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在美国的就是娱乐界，在美国的电视广播界呢影响挺大的。稍待会儿呢，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件事情的后续的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ABC 电视台已经宣布了说无限期的暂时停播 Jimmy Kimmel Show 啊。这个事情呢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当中，在整个的这个娱乐界呀、电视台呀、新闻界啊，都引起了很多的反响哈。今年一月份，在川普总统第二个就职任期的演说当中，就职演说当中呢，他就承诺了说立即停止所有的政府审查，恢复美国的言论自由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下面传来阵阵掌声啊。这个就是他对以前的民主党的这种取消文化的一种批评啊。因为在他的第一届任内，我们都还记得。当一个大学邀请了这个，主要是邀请保守派的这个人到校园里边进行演讲演说的时候， 不是经常有抗议活动嘛，于是校园就开始取消啊这些演讲，生怕闹出事儿来，造成这个校园的什么抗议啊、暴动啊什么的，所以这种取消文化当时就非常流行。那么川普总统认为说这个是叫做极权主义的典型特征啊，所以呢他说不行，我上任以后我要把这个东西取消掉啊，这个政府不能去审查人们讲什么话。同时这个也是表达他自己的不满，原因是还记不记得2021年1月6号这个国会冲击国会的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各大媒体大概在纷纷在10天之内吧，就把川普的账号还有其他的一些保守派的这个账号给封掉了，包括 Facebook， 包括这个 Twitter 啊什么的，都把他账号给封掉了。所以这个事情呢让他非常的愤怒啊，于是呢他就开始对这个政府审查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没有想到现在他对这个媒体也好，对这个节目也好，哎，他也开始要抹杀，或者是要就是停播，或者是要撤销对他不合的这个报道。你比如说 ABC 电视台礼拜3宣布说无限期停播那个 Jimmy Kimmel Show 之后呢，川普总统就在自己的这个 Twitter 上 Truth Social 上就发消息了，说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然后昨天呢他还说了，他说联邦的监管委员会，联邦的这个就是FCC 啊，联邦的这个通讯委员会应该吊销那些在晚间节目当中批评他的主持人的广播执照啊，他就说批评他是不可以的。因为如果你要是了解美国的夜间的脱口秀的话，你就会知道啊，这些脱口秀呢基本上是以就是这种就是讲笑话的这种形式来呈现出来的。他把很多的新闻事件和人物呢都当成笑话啊，编成笑话来讲，就是引起人们哈哈大笑。然后他是基本上都是讽刺一些事情的，尤其是总统啊，不管是民主党总统还是共和党总统，只要是你是在任的总统或者卸任的总统，他们都是拿你叫无情的开玩笑啊。现在川普就变成他们的这个素材了。那以前过去的4年，那个就是拜登啊 ，Joe Biden 也是他们的素材，也是被嘲讽的，被笑得一塌糊涂啊，老态龙钟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传统，但是显然川普总统不喜欢这样啊，于是呢，他就说不行啊，这种节目对个人来说是一种污蔑啊，然后他好多次都提出来说要让这些人的节目停止。你比如说，在昨天的时候，你看这些讲笑话的这些深夜秀的节目，一个一个站出来都在挺那个 Jimmy Kimmel 的，原因就是说他们也是有这种逞王齿寒的这种感觉嘛。啊 ，Jimmy Kimmel 就被停止了，他们的节目也没少嘲讽川普总统，也没少嘲讽这个 MAGA 派啊，所以接下来他们也担心自己的节目是不会被停掉哈、啊。于是你看昨天那个Stephen Colbert 的那个节目，刚才那个于浩稍微提了一下，去年就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CBS 把他的节目宣布他的节目要停，但是并不是马上停，是明年的7月份才明年的5月份停播啊，所以现在他的节目还在呢。所以昨天他的开场白就说了，他说今天我们都是 Jimmy Kimmel 然后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另外一个叫做 Comedy Central 啊，这个频道里边的名嘴叫做 John Stewart， 昨天节目一开始也说啊 ，Jimmy Kimmel 是一个爱国守法的主持人啊，然后他带来的节目是政府认可的、全新的等等，作为开场白。所以实际上在娱乐界里边，在好莱坞，在这个电视台，尤其是自由派的电视台里边，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在坚决的挺这个Jimmy Kimmel 的。
有没有广播公司在以前的案例里边就是停播了一些人的节目，因为他们说了什么？因为这里边很不一样啊，这个说了什么和你最后煽动或者是做了什么，这个还是有很多区别的。其实我还真查到了，2002年的时候有一个 CBS 的，哎不对，是 ABC 的主持人叫做 Bill Maher， 他在九一二零零二年嘛，九一一事件以后呢， 他发表的言论呢遭到了白宫的批评。这里边他说了什么呢？这个因为他的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政治不正确啊，这是他当时的他的节目的名字。他说的是我们才是懦夫，他居然就是对美国民众他说我们是懦夫，因为我们是从2000英里以外发射巡航导弹。他说这是懦夫的行为，他说那些坐在飞机里边撞向大楼的，他说不管你怎么认为啊，他说这些人敢去坐在飞机里边直接撞大楼，他说这个不是懦夫的行为。那这一句话可我觉得让基本上全美国的人民都有点受不了了。我觉得他如果加上一句比如说这些人是宗教狂热分子或者是疯狂的恐怖主义啊，可能他也今天没什么事儿，结果他说这句话以后呢，哎，他的这个节目就被取消了。但是这个呢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是政府官员参与到其中，就是 ABS 自己的这么一个 ABC 自己的这么一个一个决定。那这一次之所以Jimmy Kimmel 他的节目被取消了呢，主要是因为我看到啊，左派媒体和右派媒体的这个报道里边呢，我觉得右派媒体更多的报道了这个 Jimmy Kimmel 和川普总统本人之间的一些 beef。 那比如说这个 Jimmy Kimmel 在2024年主持奥斯卡典礼的时候啊，川普总统就在网上发言说这是最糟糕的主持人了。然后这 Jimmy Kimmel 这个嘴啊真是没办法，他当场在那个典礼上就读出这个信息，然后还开玩笑说，哎，是不是你那个坐牢的时间已经过了，那就意思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那个刑事案的问题嘛。而且在其他的一些川普总统喜欢的议题上啊，就比如说这个川普总统一直想废除奥巴马的这个平价医疗法案，但是 Jimmy Kimmel 在节目中就说透露说他的儿子因为这个有心脏病所以做了心脏手术，他这么有钱的人，他说他还是得益于这个平价医疗法案。所以在很多议题上他们就是这两个人之间呢是有点针锋相对的，不仅仅是开玩笑啊，当然开玩笑也有。那川普总统就这个事情呢18号在社交平台上就批评了川普总统的这个政府啊，他的原话是多年来本届政府一直抱怨这个取消文化啊，他说现在呢又把这个取消文化提高了一个新的危险水平，经常去威胁媒体公司采取监管行动，除非他们封杀或解雇他们不喜欢的记者或评论员。这个事情呢可能对于这个 Jimmy Kimmel 来说呢可能先到一个段落了，但是我相信啊，最起码有两个效应，一个寒蝉效应，像 Jimmy Kimmel 这样的人哈已经被应该说是雷厉风行的干掉，那么其他的这种再去拿总统或者说拿本届政府的一些政策或者行为去开玩笑的人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的，说不要在这个时候给自己找麻烦。那电视台呢也会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约束或者说不成文的约束，因为这东西实在是没有办法拿出来去跟大家讲。我在前两天的节目中，在这个前两天的这个尖峰时刻里边，我提到过一个啊，有人还问到过，说这你这哪来的消息？我说的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教会啊，叫做 Westboro Baptist Church 啊，你翻译成西波若浸信会也可以啊，因为这个Baptist 已经是浸信会的。这个浸信会呢，他们的做法我觉得已经是极度超出了我的认知之外了啊。他们经常到那个美国士兵的葬礼上去示威，然后写着一些标语说感谢上帝赐死这些士兵，这个我觉得已经极大的引起了那个广泛的这个反感啊。开始我以为他是一个极左派的团体啊，反对战争什么之类的，后来发现不，他是一个极右派团体。他是说他的理论好奇怪，他理论说是因为上帝痛恨同性恋者，而美国呢又容忍同性恋者，所以美国等于说这个设下了灾害啊，让这些士兵去死。这个我觉得基本上我们所有听众可能都觉得这个太难以理解这种逻辑了，但是这个教会在绝大部分的这个抗议呢是合法的而美国呢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啊，它可以烧国旗，可以允许这样极端主义者去表达这种仇恨的言论，而且仇恨的是我们的士兵，是为国捐躯的士兵。美国也是为数不多的啊，可能对允许纳粹去宣扬自己理念的 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可以看到美国这个一贯的对于言论自由的这个应该说对于不同意见的容忍度是极高的。所以我觉得Jimmy Kimmel 这个事情呢，可能会是美国历史上，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浓重的一笔，无论是新闻报道也好还是娱乐报道也好，可能会写到教科书里面吧。
对，川普已经呼吁 NBC 电视台要撤下他们旗下的夜间节目主持人了，包括这个Jimmy Fallon， 还有一个叫做 Seth Meyers 哈。如果你们看过，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看过他们的节目的话，也是脱口秀，也是讲笑话的，然后讽刺现在的这些各种各样发生的事情啊什么的。美国的逮捕、驱逐非法移民啊，这些政策没少被他们提出来去讽刺啊。所以呢，他们的节目到底还能做多久，现在没人知道。那好了，现在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南加州的爱迪生公司啊，昨天已经提出来要赔偿今年一月份在这个Eaton 山火，就在这个 Altadena 这个地方不是发生了山火吗？要对这些受灾的这些群众呢，和家庭呢要赔偿了。所以这个可能涉及到我们当地的一些事情。